作为新台电台的这个维西兄，
李大锤兄，
我像不像 David Bowie？
这个名字啊，
不要沉默那么久。
很久以前曾经出现在脑子里面的，这是我们在大学年代的时候。
是的，
我记得他演
高中大学
演过一个电影嘛，跟日本人的
版本龙一。
哎
，David Bowie 这两个演一个战俘的电影是吧
？Yeah， 所以他是那种带有忧郁的，然后是比较阴沉的一个人哈。
是，
对，
服下你的蛋白质片戴上你的头盔，Major Tom，This is Ground Control，
跟我们好还有关系吧？蛋白质。
来，这个今天我们有一些新的天文消息，除了这些美国人要击落他自己失控的卫星之外，NASA。啊，针对反越广征各界意见，就是他好像也要搞公投是吧，要反联我们要反联要入联，他要入越跟反越哪个好，
以什么名义回到月亮上去。
对了，我们来看一看这星座计划会针对这月球登陆舱的降落地点，还有向工业界和科学界的人士广征意见。我们来，然后还有奖金对不对？
对，有奖金，看到钱就眼睛都睁大了，
是
亮了。但是科学界跟工业界最好玩的是什么？我们从火星登陆啊，就学到了一个教训。你千万不能同时问工程师跟科学家到底要降落在哪里。
这个道理要说明白一点，
因为这两种专业的人，他们的意见是互相冲突的。
一定吗？
因为科学家想的是要找有趣的东西，工程师希望能够安全的降落，
是
通常你能够安全降落的地方就是平坦而没有变化的地区，平坦而没有变化的地区通常是最无趣的地区，
是
科学家要找的就是高山深谷，你可能有水啊，有任何生物的原始生物可能留存的地方，但是那些地方呢，光降落下去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对工程师来讲，他的目的是要能够把登陆舱安安稳稳地摆到这个天体的表面，
是。
但对科学家来讲，下去以后做什么呢，才是主要的目的所在。
这矛盾只有可探测与否，或者值得探测与否与安全之间吗？还有没有别的这个？
当然有好多其他的问题在，像1999年呢，NASA 有两艘到火星去的太空船，都报销了。
啊，
我们以前好像说过，第一艘就是因为英制跟公制的转换搞错了，
是。
制作卫星的那个公司洛克希德马丁 Lockheed Martin， 他用的是英制，NASA 早就改公制了，
是，
所以好多数字呢在交接卫星的时候没有讲清楚，但是我们以前好像也说过，单纯这一个错误是没有办法，不会造成致命的结果，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错误就是太阳能板，它的计算模型算错了。那另外一个更凄惨的是什么呢？它之后三个月以后的下一个卫星已经到了火星旁边了，又撞毁了。那是另外一个乌龙，就是因为他把脚打开的过程中，软体工程师少写了一行指令。
是哪一行指令？可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吗？
他是这样子，他那个火星任务呢，当然我们最近这几年所看到的精神号、机会号跟97年所看到的这个拓荒者号啊，都是采用新颖的降落方法，把安全气囊绑在那个卫星四周，就直接往下掉，反正摔不坏，
是
跳了跳几跳以后停下来，把气囊消气了以后，那卫星就跑出来了，但是呢，99年的这个第一艘船呢，都是用第二艘船，对不起，它是用传统的登陆方法，
硬着陆，
对，硬着陆，就是把脚伸开了以后，三只脚
是
发动逆向火箭慢慢落下去，那问题是你三只脚着地了以后，你要知道。着地那一瞬间就得把逆向火箭关掉，要不然它又会飞起来。
是
你就是蜻蜓点水，那就没办法，就完了。那你怎么知道它刚好在那个时候着地？科学家呢就在这三只脚上面尖端的地方装了一个测量加速度的小仪器，我们叫加速计。撞到地面那一刹那，它瞬间会停住。它就得到了一个负加速度，
是
反向的加速度。那 NASA 说，只要有一个脚碰到了，产生了一个负加速度的讯号，就代表它撞到地面了
啊。
那为了要安全起见，你万一有一个脚来个假讯号，很危险。所以呢，科学家定义是说，三个脚里面有两个脚传过来负加速度。那在太空船上的电脑就说，哎，着陆了，我就把逆向火箭关掉。
是，
没有想到啊，它这三个脚原来是，就像我们手被屈起来一样，是躲在太空船肚子里面的。那要快要接近地面的时候，在空中距离地面还有几百公尺的时候，那个脚伸开来，
是
几千到几百的时候，那个脚慢慢打开， 但是问题这个角打开的，你从曲的，你像一个 L 这个样子，曲了以后打平了变成一个直线。
嗯，
那打平的那一刹那，那个原来的它的脚尖上那个加速剂啊，
嗯，
就感觉到了一个从运动突然静止的
哦
附加速度，
就三个脚都发出了负这个什么
附加速度，
附加速度的讯号，
对，附加速度的讯号，就你脚一伸直了，离地面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呢，脚一伸直，那个太空船的电脑就说，哎，一个附加速度，
嗯，
第二只脚啪一伸直了，没有等到第三只脚伸直了，
嗯，
电脑就说，哎，到家了，
就掉下来了，
就把逆向火箭切掉了
啊，
一切掉了以后，这玩意儿就成了自由落体了
啊，
大概是从40公尺的高空吧，
哎呦，
10层楼的高度
是
摔下来，所以你如果说软体工程师，他在电脑里面的这个程式里面啊，多写一句话，
嗯，
等三个脚完全伸展开来以后。
嗯，
你再归零去等附加速度，
是，
这样就会比较正常
啊。
但是其实呢，我要讲的倒不是这个。您刚刚讲说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
嗯，
这一个它这叫 MPL， 叫做 Mars Polar Lander，
嗯，
极地登陆者号，
是，
就这个脚伸出来造成乌龙的一个事儿。
嗯，
这个卫星它打算要登陆在火星的南极。
嗯哼，
南极很有趣。
嗯，
它会有很多复杂的高山纵谷，所以其实呢。不摔死，
嗯，
不是一开始这种摔死，
嗯，
他也恐怕会饿死。
你说一个卫星饿死，人造卫星，
因为
没有能量，
没有能，哎，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没有能量，因为他到了南极去，在南极着陆的话，太阳到南极的角度是非常倾斜的。
哦，
火星的倾斜角度跟地球差不多，也是25度。
嗯哼，
地球是23.5度，火星是25度，所以到了南极，太阳角度是非常斜的。但太阳能板大概发挥不了太大的用处。
哦，
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个先天不足的，
嗯，
的卫星。这是为什么？你说征求月球降落地点，其实有好多考虑的因素。
他要向科学界人士广征意见，也要向工业界或工程师们广征意见。
对，
那关于这奖金以及。这个登月的计划的前置的一些预想，还有哪一些呢？
150万美金，所以其他不说。
150万美金不是一个太高的奖金吗？
啊，真的，啊，大春兄，您的水准
以不以登月的这样的规模的一个计划来看，这个奖金，
那以那些家里面等米下锅的人来看，150万是不是
好吧？
我想，对了，您说的有道理。整个任务来讲是，那是耗费10万
是
的费用哈。但是他目的是说，让你提出来一些可能的想法。
嗯哼，
那这些广征意见了以后呢，你每一个降落的地点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嗯，
他到时候做一个完整的分析了以后，把这各种各样曲线交叉在一起，你找到曲线最佳的焦点，
是
就会知道哪个地方是合适的。
而且美国好像希望在2020年之前，也没多久了，大概12年以后，建立月球的前哨站，
这样，
这个可以为我们做一点介绍吗？
美国这次回去真的是有备而来，
嗯哼，
他是打算要好好在月球上面建立一个半永久性的基地了。
是，
那这是为什么他需要广征各界的意见？其实你，我们倒想说，美国人怎么会这么有趣？他去广征世界上大家的意见，
嗯，
他自己本身在月球的探索上面已经是一个领先群伦的国家了。
是，
那他自己的知识、他的经验累积的这么丰富，还是要看看别人是不是有一得之余，不是也，别人不是一得之余，别人是有没有好的心得，
嗯，
可以贡献给他的。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在科学发展上面，就是常常保持谦卑，不以自己是一个领先者而自满。但是呢，
是，
其实美国真的是打算在月球上做半永久性的基地啊，未来从那个地方再朝外面更去迈进了。
嗯哼，好。接下来在我们还有一个美国的消息，是美国高中生发现了小行星。
Yeah， 所以这就是当初刘邦跟项羽看到了秦始皇所说的那句话了，有为者亦若是。
是，
就是大家只要想做的话，高中生都能够发现小行星。
嗯，
也发现小行星呢，因为这些东西啊，小东西怎么讲，大望远镜的好处是说它看得深看得远。
嗯哼，
小望远镜的好处是通常那就是你一个人的，
嗯，
你爱看哪里看哪，但不是看隔壁，是看天上。
是，
你爱看哪儿看哪儿。所以呢，你拥有所有的望远镜的时间，那你就可以做时间上的分析。
嗯，
因为你大望远镜，你能做的是什么？比如说一个晚上，哎，10米8米的望远镜，不像我们以前在当研究生，申请到了3米4米5米的望远镜，你得意的不得了。
嗯哼，
他给你2-3个晚上，高兴的不得了，你的博士论文有希望完成了。10米8米的时间宝贵到，他可能给你一个成功的 proposal， 一个计划书，
嗯，
2个小时，
哦，
这一个晚上可能8个小时，那你大概拿到2个小时，
嗯，
你高兴得不得了了。所以大望远镜好处你看得深看得远，但是坏处呢，你完全没有办法做时间上面的分析。
嗯，
你说我同一个天区我想多看几回看有没有天体跑来跑去做变化，不可能。所以小望远镜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了。嗯，
那可是这个 prairie， 哎，这个好像是叫草原的意思，是
prairie 啊，prairie
是吧？
草原。
美国威斯康星州对草原高中3名学生发现星体，经证实为新发现的小行星啊。
对，以前美国好像有一个电视电台上面的脱口秀啊，他们是有那个 Lake Wobegon。
嗯，
就是在 Wisconsin 上面的大草原上面一个城镇
啊
，Lake Wobegon 做出来的
瓦巴冈湖，
瓦巴冈湖 ，Yeah，
嗯，
然后讲的就是这种中西部的州无趣到极点。
嗯，
您刚刚讲那个草原高中，听起来那高中真的是很无趣，
对，
只好去往天上看。
中西部很多地方叫 Perrier， 什么什么 Perrier Light， 这书店很有名的，但是更显其乏味跟枯燥，对吧？好了，这三个高中生，好像他就是业余的观测者。那他发现了什么样的东西呢？
发现了一颗小行星2008AZ28，这是暂时的编号。
是，
但是已经证明了，证实是说别人过去没有看到过这个小东西。
嗯，
所以呢，这三个人就又可以名留青史了。高中生，这是为什么？我觉得真的很鼓励我们在国内有兴趣的青少年或者真的业余玩家。
嗯，
因为现在数位天文观测的设备并不贵。
嗯哼，
我们讲说传统的天文爱好者，大陆上叫天文爱好者，台湾叫业余观测，业余天文学家。那天文爱好者呢，他们过去所使用的是小望远镜跟照相机。
是，
当年在你看十几二三十年以前吧，他们常常做的活动就是开车到山上去，希望等晴朗的好天能够拿照相机拍下来好的照片，
是，
然后投稿或者是同好分享。但现在因为 CCD 数位影相机的发达而且便宜了，所以一般大家多半都可以负担得起简单的数位相机，而这个数位相机就可以在电脑上做分析、做比对、做叠加。
嗯哼，
你小望远镜小是小，但是你把它100个小时的曝光，把几千幅照片叠在一起，你可以看到跟大望远镜一样深、一样暗的天体
啊。
所以数位影像就有这个好处，这是为什么现在，就即使连高中生都可以发现小行星，
大家有充分的时间，
嗯
啊，这个有一套简单的设备，
嗯。
有浓厚的兴趣，
有熬夜的体力，
对，你就可以名垂青史啊。
对，
这个不容易。来，我们先进一段新闻广告，稍后片刻马上回来。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现场。我们接着有那个话题是火星冰云的厚度足以在地表产生阴影。
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他让我们哈、想到了胡适之先生的一句话，在不宜处有宜。
是，
我们看到云飘过了，地上产生了阴影，尤其在大草原上面，
是
不是中西部的，你说比如青藏藏高原吧，云飘过的时候呢，地上的阴影飘过去，然后你看到了牛羊什么的，
很自然，
人赏心悦目。
是，
哎，他们竟然在火星上面看云飘过去产生的阴影的，能够推测出来数十亿年以前火星大气好像真的曾经有过温室效应。
为什么？我这个推理可以稍微仔细的为我们勾勒一下吗？
呀，他是说，如果说有云飘过去的话，那这个云的厚度，如果它不够厚，太阳穿透的过去，在地上就不会产生明显的温度变化。
是，
如果云够厚，挡住了阳光，就像以前我们在97年，哎呦，11年了，97年我们在黑龙江，3月份去看日全食。平常的时候呢，白天在黑龙江漠河，整个中国大陆最东北、最北的地方，白天的温度是-26度
啊，
-26度。早上的9:08日全食开始，但是月亮阴影慢慢的从太阳旁边经过，把太阳整个挡住，月亮把太阳整个挡住了，
是
挡住了那一刹那，在月亮的阴影底下的温度，就是我们位在那个整个全食带里面的温度，掉到了-32，
差6度。
差6度，
嗯哼，
对，所以一旦阳光消失了，它就会产生明显的温差。那现在他们观察到的火星上面这些冰晶粒子，它加在一起，每个冰晶粒子超过1微米，1 micron，
嗯哼，
那它的云呢，就能够影响到阳光的强度。如果降低了40%，那阴影里的气温跟旁边阳光照的区域就会差到10°C。
是，
哎，你说一个云过来了，
嗯，
瞬间就得发布寒流特报了，
嗯哼。
降低
也就是说它比我们看到的在地球上的日全食所做的影响达成的影响还要大，
对，
它快大了一倍了。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火星上面并没有恒温，它的大气太稀薄了，所以你只要云过来挡掉了以后，那个温度下降很快的。你在地球上面，你云过来不是说哎，云飘在大师兄头上了，他突然觉得冷得不得了。
是，哎，可是啊，虽然这样能够引起风和其他巨大的这些对流啊天气现象，可是为什么就因此而能够推测到几十亿年以前火星大气的温室效应呢？
对，如果说因为你发现火星上面也会产生这样子的现象，云造成了温差，温差造成的对流，那火星过去如果能够有足够的二氧化碳在大气里面移动的话，那它对地面的遮蔽就相当大的遮蔽了
啊。
那太阳光过来呢，有足够的太阳光照到地球的火星表面以后反射上来，被这些云气给
挡住
了，那你就会产生温室效应，
温度就高了。
对对对，温度就高了。
那么具有温暖的气候，这也是人类一直所有的一个 wishful thinking， 希望说火星上就是够就有一段时间就是够温暖到有生命，是吧？
对，可是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又想回来说哈，我们能不能保持太阳系的多样性。我们现在终于认识到的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是多可贵。
是，
你如果把太阳系的八个行星都搞成了跟地球一模一样的话，那有什么趣味可言？
对，要不然就是说这个是多少年前的地球，这是多少年后的地球，这些信息都跟我们一样，都跟我们一样。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姑且不说，地球以自己的形象造其他的星球，这听起来也太过分了，是吧？
对啊，
我们好像以为我们是宇宙的中心，是上帝的容颜。
可是你看到就是讲科技领先的美国吧，
嗯，
你仔细去看美国的每一个大都市，基本上的它的形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嗯，
你到大都市里面找不到特色。
是
呀，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哈，我们在 UCLA 念书的时候，来过一个意大利的学生，他比我晚两年，叫做 Paolo，
当然 Paolo 就是保罗嘛，就是 Paul 嘛，就是
对，
他大概是意大利人嘛，还是
意大利人呢、啊？
对，
典型的意大利人，长得还不错，蛮帅的年轻男孩子啊，
嗯，
个性非常非常的强悍
哦，
而且观念很极端，
嗯哼，
他只要在美国，我们这学期有任何假期，短到五天六天，搭飞机回欧洲
哦。
我说为什么？他说美国没有什么好看的。美国没有什么值得看的，我一听我愣在那儿了。就他对这些欧洲人，其实对欧洲的历史，
这种人到了美国一定不会把他的名字改成 Paul， 他就是 Paolo 到极点。
Paolo 到底，当然他的个性很强。我再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他也强调，他说男人都应该开手排挡的车，只有女人才开自动排挡的车。但如果你看到男人开自动排挡的车，那肯定是 gay。
他这个啊，这个 Paolo 肯定啊，不是对车有成见，对吧？
是对美国人有，
对，他对人有成见。好了，这个东西不宜广播教育啊。
好，
我们刚刚还有一个题目很有趣，是因为讲了温室效应了。
对，
去年也就是2007年，居然是气温记录史上次高温的一年，这相当恐怖的一年。
嗯，
我们都难道没有一些，比如说庆祝仪式，起码有个纪念仪式，有个悼念仪式吧，很恐怖啊。
对，你说上了世界纪录，总是要有仪式的哈。NASA 的记录告诉我们说，2007年呢，就是去年，是除了1998年之外次高温的一年。
嗯哼。
那更有趣的是，我们做一个长期的统计啊，1998年之后，历史上的高温最高温的8年都是在1998年之后最近10年发生的。
是。
那如果你从1990年开始算的话，历史上最热的14年，都在这过去18年里头。
嗯哼，
那意思是说，现在地球的热远超过了历史上的平均。
是，
那也就是说，最近我们
所以我们会面临一个极大的变化，气候
极大的变化，而且看起来这个变化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
是，
科学家预测10年之内，北极的冰将会完全消失。我们所看到的不是2018就是2020。
是。
这两个数字，所以在十几年之内呢，
嗯，
当北极的冰一旦没有了，它对海洋造成的咸淡造成的影响，对流造成的影响，它对反射太阳光所造成的影响，
阳光反射率会偏低，
对，偏低，
嗯，
所以会更热，
是，那温室效应就会更加剧烈，
所以
可是有一些国家在这一种情势上面，它也有不同观点的 解释，他们认为这样的话对地球的交通会更快一点。
怎么讲？
走北极航线啊，对吧？那个大轮船来来往往的，现在至少已经有六个国家宣布对于北极的主权，包括中国。很奇怪啊，他没有一寸土地在北极圈里面，可是他已经宣布他恐怕要参与这个北极竞争了。
但是你的大轮船去那儿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呢？看到那个北极熊在那儿，
本来的时候你也看不到北极熊了。这个是蛮悲惨的事情。不过我们现在又要进一段，哎，还真是跟气象有关了。我们要进气象，要跟进路况了，看看北极航道通不通了。
News 九八，
马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现场，维新啊，
哎，
刚才在广告期间你说过，一个油，是吧？一个环境，迟早是要回头来扑我们的，就是油会没有，
对，
环境会恶化到很剧烈的程度，
对，
而且看起来两病俱发，几乎同时来到。
对对对，就是这样。
我们应该有什么因应或准备呢？个人来说，
那大包。待会儿我们会看到太阳到七八十亿年以后哈、它会膨胀成红巨星。那个时候的市居区啊，落在50个 AU。
等一下，市居区跟 AU 的单位，维他命 A 有 AU 啊，4000个，啊，那是 IU。
AU 就是一个天文单位，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嘛。那落在40-50个 AU 就是到哪儿去了呢？到今天被我们就是被我们踢出去的那个冥王星。大伙儿的打包了准备了，到时候就得搬那儿去了。
到那边去还勉强可以生存。
对，液态水在那个地方是液态的。到了那个75
大。冥王星，我们假如说冥王星吧。冥王星不是它是空的吗？不是吗？
冥王星还好，冥王星小小的
啊，
小小的还是应该是比较
沙的
冰，像冰组成的这个、这个小的。哎呦，那玩意儿你到时候一热也
不行啊。对啊，来，木卫欧罗巴探测器原型机进行测试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很好，这个要跟我们国内的听众朋友们讲啊，大家不要老是把眼光单独的放在火星上头。
是
因为现在有比火星，有些人认为比火星还有趣的地方，就是木星的卫星 Europa，
是
欧罗巴。那欧罗巴呢，当年伽利略号太空船经过了欧罗巴旁边，它是探测木星的，
是
发现来自欧罗巴跟另外一个卫星，但主要是欧罗巴它有不正常的电磁场讯号。最有可能是它的冰冻表层底下有富含电解质的液体流动。富含电解质的液体流动，最简单的猜测就是咸水海洋。就是氯化钠，
但是被冰封起来了。
对对，冰封起来了。所以其实在10年以前呢，我们在中央大学开过一个会议呢，就曾经有一个南非的科学家讲了很有趣的 idea。他说我们丢一个小小的东西丢到冰面上头。这个东西只要对冰产生压力，冰一旦压力增加了，它的熔点就降低了。我们以前在中学做过一个实验，弄个冰块，两边弄个电池，上面那个铁丝
是
拉在搭在冰块上头，过一会儿你会看到那铁丝是陷到冰块里面
去了，是
上面又重新粘在一起的冰块，就是因为它压力产生的，让它的熔点降低了。所以那个小东西丢在它冰块上，你也不要管它。它就慢慢一路往下沉，钻过了冰块以后进到了底下的海洋。哎，这个时候鳍出来了，舵出来了，桨出来了，开始各处跑的去收集资讯，想办法把资料再传回地球上。
可是这样的变化是不可逆的吧？
怎么样？
也就是说一旦你丢了一个东西到欧罗巴上去，改变了它冰封海洋的状态，还能再回到原来的？
不会，那小东西，那小小的一个探测器，
哦，
穿过了冰层，那一路你穿过冰层过程中，上面又重新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你对那个
不会有永久性的影响，
对，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小东西丢下去了以后呢，只要主要的目的去看第一个冰层有多厚，第二个冰层底下到底有没有电解质的海洋存在。所以这是很有趣的。那现在 NASA 已经把原型机一个 prototype 设计出来了，
是
在地球上的湖泊里面先来做，看是不是能够让这个小东西在地上的湖泊里面跑来跑去，收集水的资料、微生物跟3D 做它的湖泊的地形图。
是，
这其实是我们很想做的一件事。
可是欧罗巴的海洋深度大概有100公里，这差不多是，哎，它的平均，如果是平均100公里的话，它比我们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的10000公尺还要深10倍。
这就给我们更强大的挑战了。
就更有，你说更有企图要去原来 这 Kevin Costner 所拍的水世界是在欧罗巴上面
啊，不过这100公里其实也是一个估计了，就像李白的诗一样，是什么什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是
他的，哎呀我不知道，但是
已经不简单了、啊哎、李白的诗真是随口就可以背出来，
哎这不就这一首可是我觉得我想在这个地方也跟大春兄报告一下哈，这是我们很想做的另外一个主题啊，
是
这是叫天文生物学了，英文叫 astrobiology，
是
那这是很典型的跨领域研究，在最近十几二十年出来的一个让大家惊艳的很有趣的一个显学了，
是
就是你把天文太空的发展结合的生命科学，想办法到外星去找原始生命的存在，而且呢这个不是只有天文搞天文的去外面玩，在国内在地球上面好多领域都可以在地球上的极端环境，无论是深海的热泉啊，或者是这些高温低温有氧无氧的环境里去找原始生命，一旦你在这些地方找到原始生命，它就有可能存在在外星，
也就是说在地球内在的和地球上面的终极环境里面，如果发现了某一些生命的迹象，或者跟过去生命定义不同的生命，
对
啊，我们过去的定义的生命可能是以碳基为基础的，那说不定以硒为基础的也是一种生命形态，
对，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因之而联想到其他星球上面有可能在哪一些地方哪一些环境里有合适我们解释成为生命的东西，是吧，是可以的，
对对对对，就是
挺绕口，
不过你这样讲以后让我觉得以后两种人见面的话就会被归类成矽人跟碳人我们是
碳人，对了，
我们
说你是碳人，
对对、
我是碳人是吧，
那不过我觉得我这是为什么哈，我们在最近教育部其实也看到这一点了，所以教育部它让大家伙各个学校提跨领域的研究，那有一些基础的就是大家读书，所以我们在最近呢在台大理学院工学院生命科学院还有好像是医学院生农学院，生科生农
是
有10个老师
哦，
结合起来针对这个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形式有这样一个简单的计划，我觉得很好，很希望就是在台湾能够把天文生物学这个领域慢慢的开拓起来，
是了解一下用泰人去理解细人
好
这个至少我看 MIB 啊Man in Black 这个电影我都知道，这些人从到台不是到台湾来到地球上来的很可能都不是泰人来对 Deep Impact要改名了是不是，这个很特别，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赶快讲一讲，
哎呀 Deep Impact 上次很成功的在2005年撞击了彗星，
是
替地球人出了一口气，不再坐以待毙了，撞击完毕了以后呢这个任务持续前进啊，他们找到下一个卫星要去撞击，那是我们要去会合了，2010年要去 rendezvous 要去会合，2010年的10月份啊去找另外一个彗星，但在这个过程中他要观察其他的恒星，用上面的相机呢去搜寻那个恒星会不会有水星凌日，我们以前讲过的，
是
就等于他把这些时间呢从08-07年开始呢到10年这时间拿去找别的行星，所以估计到了外太不，他这个 Deep Impact 没有地球大气的干扰嘛，
是
跑那么远，所以他即使上面的那个望远镜他的相机也不是那么大哈，不是那么 powerful， 他是可以侦测到比地球还小的行星的，
那这些行星现在大概在什么地方？
那不知道
什么方位，不知道
你就挑几个类似太阳这样子的恒星
啊，
因为你找到类，你不要去找特大特小的，找类似太阳的恒星旁边要能够发现它光度有周期性的变化，然后遮挡它的是跟地球差不多大小的，哎，那你就发了，就等于是找到了地球这样子的行星了，
也找到了跟地球可能相似的。又来了，我们又在找跟地球相似的环境了，
都是要打包的，有
对大家搞天文学原来就是为了打包是吧，
对对
非常感谢韦星兄，
哎好，谢谢谢谢，
下周再见，
好。